要他经过是更多苦难，到最后的话呢，能够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一个儿女，要常常住在他的话里面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为神做借风满的福气。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积极靠积极，要藏在他的爱里头。昨天早上讲到要藏在他的话里头，今天讲到要藏在爱里头。昨天早上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，就是住在他的话里头。今天早上讲到我们跟弟兄姊妹教会的关系是在爱的里头，所以呢，教会要家庭化。那么教会是那么大的团体，那么复杂的一个组织机构，家庭是很简单单纯的，家庭的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呢，就是让人家看见到说这个家是有爱，是温暖的，是好像地上的天堂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教会就要人看见到说这是一个爱的团契，大家被这个爱吸引到教会里面来。啊，教会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啊，在教会里面一久的日子的人呢，他们常常喜欢跟那些老朋友在一起，所以每一个礼拜天一见面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谈话，所以忽略了好多新来的朋友。这不是你们教会的问题，也是我们的问题，也是世界各国教会的问题。因为人呢总是有惰性，不喜欢呢重新跟那个新人的开始做朋友，那么不晓得从什么地方谈起。有的比较怕羞的人的话呢，也不敢问东问西，怕人家呢这个以为你也想查根查底啊，所以呢不敢问，结果的话呢就把他冷落掉。有的人到教会里面来，以为说没有人注意他，也没有人知道他，除了牧师打电话之外呢没有人注意他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真是成一个爱的团体，各个眼睛明亮，看这个礼拜新来的马上跑过去跟他交流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她是中文学校的校长，这个姊妹非常的宝贵，她不但在中文学校的校长的工作上面非常忠心啊，她最好的什么呢，每一个礼拜做完礼拜之后，或者在做完礼拜前我们介绍新朋友来的时候，她在做完礼拜之后马上就到那个人面前说，我是某某人，欢迎你在我们教当中，就陪他一道吃饭。我告诉你啊，教会里面若是能够多几个这个，或者是每一个都这样的话呢，我想在个性上不可能吧，有的个性根本就不喜欢跟新朋友来往的，不晓得从什么地方谈起，他没有这种恩赐。若是多一些这种朋友的话，弟兄姊妹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教会一定大复兴，一定复兴的。即使牧师忽略了，因为牧师太多人的话呢，信徒不忽略的话呢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我要进去，因为我觉得一进到这个地方有人关心我，那巴不得弟兄姊妹能够替牧师们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。东南亚的教会啊，一讲完到在门口的话呢，就站在门口的握手。那我上一次到印尼去一间教会叫国语礼拜堂，差不多早上第一堂聚会7:30呢，有差不多500人做礼拜，然后9:30呢再一堂做礼拜，差不多300人。他说牧师你到门口去好吧，好吧。那么站在那边握手，哇，讲到我的舌头啊都好像已经打断了，自然啊，感谢主，谢谢你，早安，这样子一讲这句话你拼340。你看，你这样 psychology 告诉你说，一个话，你拼几次话呢，就变习惯了嘛，你知道，就很难改的嘛。这感谢主，谢谢你，感谢主，谢谢你，就这两句话啊，300多手一直握，那你看多辛苦。当然漏掉你不可能说每个人记好，除非你有电脑头脑。那么这个没办法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实在需要同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呢，总动员在这一方面帮助做一工作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实在是很难把教会做得大。所以教会大有大的好处，也有大的坏处。坏是什么呢？好多一漏掉了，长老，好多一都漏掉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开了好多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发现到好多地方的人呢，从一个地区来的话，好，在那边再开一个教会，那使那边弟兄姊妹发展圣工，在那边推广，在那边工作。一大起来的话呢，很多时候很麻烦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来看第9节，我们一起念，从弟兄们念一件，姊妹们念一件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
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们把圣经打开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今天早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管制我们这个聚会，让我们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管理之下。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众人吹灵气，好叫我们的灵命再次被拯救，使我们爱主的心更加真，快跑的跟随主。求你圣灵的接受，再一次的管理每一个人的意念思想，叫我们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，真是当作神的旨意教导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听道上面不单是领受，而且能够遵守，就在我们所遵行的事上必然蒙福。愿你在我们当中做工，听我们祷告，用宝血遮盖你仆人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什么呢？是爱。那为什么这样讲？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、啊，你不能够讲爱，你要讲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信主的话呢，他绝对不能够达到圣经的标准来彼此相爱，因为那个爱字啊，不是世界上普通人所想的爱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传福音的上面，不是讲爱，我们只能够讲说上帝爱世人，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这样的爱我们。对于教会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当然是讲信心要增加，要成长。不过呢，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当中，爱是比信比望更大。这句话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呢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。因为哥林多教会呢，他们里面有很多恩赐，个个都是有口才的，有知识的，有水准的，学术很高的，程度很高的，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恩赐在那发挥。结果呢，那个教会呢纷争嫉妒，分门别类。所以保罗为这个教会讲一句话，他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什么呢？是爱。因为呢，教会里面不看你信心多大，是看你有没有爱心啊。因为团体的生活最要紧的是爱，彼此包容，凡是忍耐，凡是相信。所以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爱的话，那个教会呢就失掉见证，就没有力量了。若是那个教会里面有爱的话，那个教会的力量何等浩大。因为呢，上帝的爱彰显在那教会里面的话，那个教会呢就发展很快。因为爱能够使我们合一，对不对？爱能够使我们在一起，大家同一个目标。那么当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一的时候，那个教会一定兴旺的。初期教会里面为什么上帝把这群人将他们呢？因为那些教会里面呢、是同心合一的，在爱的里面有团契，在爱的里面一起侍奉，在爱的里面彼此建造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信了主之后，不但要注意跟我的关系，那是个人在家里面的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，那个简单。第二段更难了，他说你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要建立在爱的里面。他说父爱我，上帝爱我，爱耶稣，那么上帝也要我们能够怎么样彼此相爱。而这个爱呢，是要好像上帝如何爱耶稣的那种爱来表达出来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到三件事。第一，爱的 definition 的定义。那么在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字，有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有的，有两个字圣经里面没有的。我先讲那个没有的。头一个字呢 ，eros 啊 ，eros， 这个 eros 这个字啊，就是 erotic 那个字来的。OK， 是性欲的爱。性欲的爱完全是 sexual 这方面的东西。那这个字呢是不在圣经里面，而且是希腊文，在希腊的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爱字的表现。但是呢，当然了，我们中文的英文的字叫 lust 啊， lust 是一种淫念的一种邪念的思想的，那么不是很正确的思想。但是这个字呢，不管是用在正常方面的夫妻关系，或者是不正常方面，都是用这个字来表明爱的一部分。这个字呢，就是讲到注重肉体方面的那种心意方面的爱，但是这个字呢，圣经里面没有，所以呢，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这个字，所以千万不要搞错，我在希腊文里面有而已。第二个字，在圣经里面没有的，希腊文里面一个字叫做 storge，storge，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也是爱，不爱的表达不同的。比方说啊，你喜欢打 golf 的话呢，我也喜欢打 golf， 我们就做一个好对好朋友了。因为呢，我们的兴趣相投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比方说我收集邮票，你收集邮票的话呢，我就跟你做个邮票的好朋友了。我以前年轻时候喜欢收集邮票，现在没有时间搞这种事。 那所以呢，我就喜欢跟那些罪犯人在一起谈呢，邮票的价值啊，邮票的美啊。有的人喜欢打篮球，做篮球朋友；有的人喜欢游泳，做游泳朋友。所以这个字的话呢，是因为我们的兴趣相同，所以呢，我就爱你的，你爱我的，我们大家做好朋友在一起，是因为兴趣的关系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教会里面，我们做好朋友，很多时候也就建立在这个字上。你喜欢下棋，我也下棋，我们做好朋友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下棋的好朋友。当然呢，最不好的现象是说，有的不信主的人听说这个教里面好多的人做礼拜，他就跑来找麻将的，把他拖出去外面打麻将。本来是每个礼拜早到礼拜堂，结果呢迟到，后来呢就不到，后来嘛就每天打到礼拜六，打通宵，根本呢睡就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若常常打麻将打到做礼拜都不做的话，我告诉你一定犯病。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餐馆是客家人的，大概有50个弟兄姊妹在那个地区里面，有十几间的 chain restaurant 都是客家人 take over 整个地区那个地方。那么餐馆的工作很无聊，是吧？整天就对着那火炉啊、煮啊、擦啊、切啊，所以很闷。那下完班之后什么事呢？除了看电影啊、餐后吃一顿之外呢，就打麻将，一直磨在一直在游水，在桌子上游水，游到三更半夜。有一个姊妹啊，钱一大把，但是奇怪，莫名其妙整天病，不敢告诉我什么事情。我说姊妹啊，我说你最好不要在桌子上游水了，早点睡觉算了。整天就打麻将，摸摸摸，心好紧张。他说我们没有赌博，一两块钱做做样子，一两块钱也是钱的，也很紧张过。在玩东西，谁不要赢，对不对？都想赢的嘛，没有人是想输的。结果呢，身体呢怪病大结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若是一直在这方面被控制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会身体出问题。今天呢，当一个人，我们讲到保罗说，凡事我都可做，但是不受他的辖制。什么时候被他辖制化呢？我告诉你，你马上就犯罪了，罪你的工价不定马上就死掉，很多问题就来了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 ，filio 啊，不是 filio， 就是这个 storge 意思就是我们喜欢的。那我们今天希望教会里面不要因为我们跟这个人呢、啊、是邻居啊，他的嗜好跟一样的，那我们谈得拢的话呢，谈得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了，而忽略其他的人了。这是今天教会里面所要特别注意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被神使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付代价。不要单单注意到想到那些朋友，你要眼睛明亮点看看一下，到底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呢、啊，在教会里面人是那么多，但是他在群众里面呢，何等的孤单 ，lost 了，因为没有人注意他，没有人注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不要找那些跟我们兴趣相同的人来交通来做朋友，打电话联络。希望我们能够不单是有这方面的一些的爱，并且更高尚，是主耶稣要我们去爱的人爱。这一方面的爱 ，source， 我不用告诉你，你自己会懂，很自然的天性、人性就是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。那第三个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没有的，第三个字呢是 filio。filio 这个字呢是爱字，也是爱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是夫妻的他的朋友的爱。那这个爱呢是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亲的，你对父母亲的爱，你对朋友的爱都会表现出来的，这是人间最大的爱，最高的爱，在日光之下没有比这爱更高潮的。那这个爱呢，不是在耶稣在这里要讲的爱，圣经里面有这个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这个复活的时候，耶稣问彼得说，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耶稣问他的爱呢是什么？上帝爱人的爱。但是呢，彼得回答说，我爱你用 filio， 什么爱呢？就是夫妻的爱、朋友的爱、父母亲爱儿女的爱，这种爱。耶稣说我不满足，问他三次，他一直这样讲。那从这里给我看见，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有 filio， 父母亲朋友的爱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父怎么爱他呢？不是用 filio 的爱。虽然这个字是人类的父母子的爱、父母亲的爱，但是呢，并不是用在上帝爱耶稣的那个爱，是不是的。另外一个字，大家很知道 ，agape 的爱。那这 agape 的爱呢，就是上帝爱耶稣的爱，是神对人的爱，是属灵的爱，是永远不改变的爱，是不受时间、空间淘汰的爱， 是一个至死忠心的爱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，就是什么爱到底的爱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呢，就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爱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说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是永远得救的。虽然我们对于主的爱，有的时候不过是 filial， 不一定是 agape 的爱，但是呢，没关系，上帝爱我们是用 agape 的爱我们。我们对神的爱，好多人是 filial 对主的爱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的救恩不是说你爱神爱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爱到底才能够救到底，而是耶稣爱我们到底，所以呢，我们才能够被救到底。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爱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是什么？神对耶稣的爱，神对人的爱，什么爱呢？这个爱意思啊，是只有给的，没有接受的；只有付出的，只有付出的，不希望有回来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尊者赐给他们。而这个爱不但是有行动，而且把那个最高的、最好的独生子呢赐给我们。那用子呢？你看到？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爱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讲别的，你单单想好了，我们有没有用这爱来彼此相爱？我们有没有用上帝爱耶稣、耶稣爱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呢？难怪很多人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圣经标准太高了，实在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很高的标准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告诉你，你要记得，这本圣经不单单是给信的人，也是给不信的人。不但是给不信人，也是给全世界的宗教家。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的经书经典，好，大家都比较谁的标准最高的，他们认为说那个宗教是最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圣经告诉你什么事，上帝的标准是最高的，虽然我们达不到，但是呢，告诉世人说，这是上帝对人的要求。任何人不信上帝的话可以，只要你达到他的标准的话呢，你就是义人，不是罪人的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圣经把众人、把世人都圈在罪恶的里面。当你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认为你是很好的一个圣人的；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在神的光照底下，你非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。你不可能在神的话里面站得住，说我是没有犯罪的，我是很干净的，没有瑕疵的。我告诉你，不是里面不对吧，是外面不对。外面好吧，可能里面烂掉。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忘记，为什么圣经的标准这么的高超呢？人达不到，因为告诉说，上帝用他本身那个完全的标准、逐渐的标准来要求人像他。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可能不可能？”我们就说：“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得救是凭着恩典，白白的给我们。”今天不只说信徒得救是如此，传道人是用也是如此。没有一个人完全的。我们早上跟那个弟兄在谈到，他在念这个列王记，发现到每一个国王啊都是不行的，就是在圣经说他还不错好的话呢，还是有瑕疵，不完全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摩西脾气很大的，他脾气很大，不但呢把那个世界呢把他摔破了，还有呢，当他这个百姓的发言的时候，他也发脾气了，那么在那边呢说那些这个咒诅的话。神重他，大理先把你说爱情。大卫王在他没有做王之前，上帝说：“我已经选了一个合我心意的王。”啊，说错话了，这样讲。大卫结果怎么样呢？换奸淫，还有几个太太，另有对象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把人家的丈夫呢送到前线去打仗打死，杀人又换奸淫。上帝说：“这是我合我心意的王。”你看，没有完全吗？没有完全。但是我们看见在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标准一定要很高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教会无论怎么样要把标准提高，你不要降低标准，因为时代的败坏邪恶，把标准降低好了来迎合这他们需要，绝对错。你只能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没办法达到，我要谦卑学习，我只有向上向上努力。像保罗说，我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标杆直跑，我不敢说我已经得救了。我们只能够说，主啊，感谢恩典，因为恩典太丰富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激发我们爱主的信仰。若是你把标准降低的话，你以为你很不错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有资格做牧师的，有资格做布道家，因为我非常的好，很热心爱主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自己的光景怎么样？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？而那个爱情呢，是只有给没有领受的，是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包容。彼得来问耶稣说，有人得罪我的话，我应该饶恕他们几次？那彼得说，七次够不够？他以为他已经够了。他想，上帝耶稣最喜欢七个数目的，属灵的数字他很熟悉的。耶稣说，七十个七，完完全全。彼得怎么讲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爱的定义，这里告诉我们要了解今天主所要我们用的爱，操练的爱，乃是 agape 的爱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个 agape 呢的爱呢，在圣经里面这两个都有的，但是呢，问题是这样子，这个 agape 的爱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里面，上帝给我们的。若是你今天早上还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你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所有的就是这三个爱而已，你只有这三个爱，这个每个人都有的了，那这个也有的，这个更有的，这个话呢，除非你信耶稣，否则话你根本不可能有阿嘎的，不是学来的，不是操练来的，乃是那个生命给我们的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有那个 agape 爱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有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操练发挥这个 agape 的爱？把用这里很高的标准，很长的一条路要去学习。那么这里告诉你啊，主耶稣讲，他对门徒说啊，这个爱的榜样什么呢？不但是爱的定义的，爱的榜样。他说：“你看第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比这个大的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人间之光之下，最高的爱是人为的朋友舍命。什么朋友呢？好朋友。你为好朋友舍命有没有呢？常听到的故事。”不要在基督教的故事里面听到，在别的宗教里面都听到，在世界里面世俗里面都听到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。弟兄姊妹，假设我们今天呢做一个基督徒，只做到这个标准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、很幼稚的一个基督徒。假设我们今天为我们的爱我们的人祷告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也这样做。假如我们请人吃饭，吃那些请我们吃饭我们回请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不信主的人也会这样做，可能做得比你更好。就是今天耶稣叫我们的爱不是这个爱，他说人间的爱是人肯为朋友舍命，为好朋友放弃一切，为好朋友争一口气。但是呢，这不是我们在教里面所要爱的。神要我们怎么爱？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看看罗马书一下，神怎么爱你，你就知道罗马书怎么告诉我们。罗马书的第五章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五章第六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如何的爱我们罪人，他的爱在这个地方表明出来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第五章第六节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旨意为罪人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奇怪不奇怪？我们非常软弱，无能为力，不能够胜过罪恶的时候，在那个情况底下，上帝已经爱了我们了。不是我们很刚强的时候他爱我们，也不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靠主刚强他爱我们，乃是我们在软弱中他已经爱了我们了。你想想看一下，你信主多年里面，你常软弱跌倒，对不对？一次跟主讲说，主啊，我不再犯罪了，我不再这样做，我不再那样做了。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之后，又是这样子陷下去了。你常讲说，我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得救呢？为什么我这么软弱？好像别人都不像我这么软弱呢？我告诉你，保罗说，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呢？保罗也被捆绑在软弱，因为我们是血肉之体。上帝知道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纪念我们是什么？是血肉之体。爱软弱的，
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呢，有的比你更软弱一点，你爱他吗？或者你攻击他、批评他，或者论断他，或者是落井下石？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都有他弱点，知道吧？每一个人都有他弱点，都有他要害。当这个撒旦在攻击这个约伯的时候呢，撒旦还不知道约伯的要害在哪里，不知道，他就先攻他的家产，一天里面把他烧光掉、毁掉。哎，约伯呢还可以自比清高啊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起的也是耶和华，不但是家产完了，孩子们把他全部杀掉了，他还能够在那边感谢主啊，主的灵心当称颂的。我们想说，这个家伙蛮厉害的嘛，好强的哦，这个打不进，那个打不进。跟上帝再谈谈一下，上帝说怎么样，还想再来一招吗？魔鬼说，我看呢，你让我再机会吧，可以把他打倒。他说好，你把生命保留下来，你可以去对付他的身体。我告诉你，到了约伯的身体被魔鬼攻击的时候，他这么讲话。若是你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，你发现到约伯的话里已经有问题了，有问题了。我对约伯记很有信心啊，我喜欢约伯记，非常非常喜欢。有一个牧师啊，不讲名字啊，他在东南亚讲道，在印尼听。他打电话告诉杨牧师啊，请你把你的约伯记的讲义全部给我好不好？我说我都没有写讲章的。他说你不讲道不写讲章的。我说没有啊，这一本圣经这样讲。他说，那么你不是告诉我你论文是写这个吗？我说是啊，但是我论文不是我写的，是一个姊妹在我教会听我查经就记录下来了，三个月下去记录完了，到哥伦比亚大学呢，就用我的东西去做论文的，那个 thesis。后来呢，写到第三点的时候写不下去，那杨牧师啊，我在的时候呢，讲约伯记呢还没讲完呢，最后一段怎么办呢？我说糟糕了，你问我没有办法嘛。所以他就打电话，他说在电话上跟我讲好了，我付钱把他讲。所以结果就在电话里面重新讲到第四点，我还没讲完的，他就把那个 paper 拿去给他们做他的论文。院长这个 thesis committee 说，你这个约伯记的参考书在哪里啊？我也想要一本。他说我没有参考书。他说什么写论文不是参考书，什么叫来的？你自己做研究来的，想来？没有，我在一个教会查经班牧师讲话记下的。这个我跟那个牧师讲，我说牧师啊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几个论文。我说你要的话，你就向那个姊妹要，请他可能表面 copy 的话，你付钱要整本给他。他拿去了，到一年就讲约伯记。我最喜欢约伯记。我告诉你啊，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，约伯讲话呢。他不像以前这样讲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不这样讲，他里面开始有问题了。虽然他责备他的太太说：“你说话像个渔网的妇人一样。”不过，他有句话说：“哎，那个还很要紧。”告诉你，喘一口气不得了。告诉你，那口气不是好气，是坏气，有点埋怨气。哎呀，有姊妹，撒旦发现到啊，我打中约伯的要害了。从第三章下去，约伯就是埋怨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义人会遭祸，所以结果呢变来变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刚强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都软弱。也许有的人知道你什么地方是最弱的，也许祷告主啊，最好不让魔鬼碰我的弱点，因为你碰我，我一定倒下去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要看见别人软弱，也要看到我们自己软弱，因此我们在爱的里面彼此包容，彼此原谅。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，乃是因为神的怜悯，我们今天站得住吗？站得住。我今天不敢说一句话说我们传道比别人更好，我知道传道人的试探是平行流所没有的，我们的试探比你大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杨牧师啊，我们的公司试探好大，你们是跟圣人在一起的，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，跟牧师在一起的，没有试探，魔鬼啊不放你走的。告诉你，我们的试探比你们还大，不过不同的试探。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被软弱所捆绑。保罗说：“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的。”他是很清楚。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，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的。因此，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要了解、原谅人的软弱。第二件事情告诉你。上帝怎么爱我们呢？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第八节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爱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上帝啊，最讨厌罪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神已经定下那个罪的律在里头了。换句话说，上帝要你知道说，巴不得某某人，你不要犯罪，你不要犯罪，不要跟罪开玩笑。你一犯罪完了，有一个罪就有两个罪， 一直下去下去，到后来完了绝对胜过罪恶。神恨恶罪恶，但是呢他知道他爱罪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呢、啊、常常被罪所捆绑，有很多的坏习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吃不了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靠主得胜，但是问题我告诉你，我初初做传道那时候奉献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雄心啊，我说主啊，你让我真是靠主的恩典呢、啊，施加大人的圣灵工作，把我的那些办法全部支持好不好？我以为呢一劳永逸啊，没有这回事。好了，我就天天对付啊，对付对付，哎呀，对付的好累，好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老亚当的生命这样下，从小五岁就犯罪了，啊，吹牛了，啊，坏脾气了，骄傲了，自私了，贪心了。那习惯上就养成的，养成习惯成自然的。比方说一句话，贪心的最容易看见的，教会里一打的话，看得清楚，就看我们排队排队吃饭的时候，你排我们教会的没事吃饭的排队，对不对？排队吃饭，那么一进去有一个弟兄在那边门口放一块钱收钱的话，这是一定公道的，收一块钱，夹一个七毛半。那么大人呢，有几个孩子啊，五六三个不用五六个，三个孩子啊，就一个七毛半，三个都不少了，两个都进来家里就很多了。又是奉献的钱，又是开车来做礼拜的钱，又是吃饭的钱，想起的话呢，不少数目啊。那心里也是没有打算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想进行完之后呢，那个人问他说：“你这没有钱，爸爸给钱。”那父母现在就走进去，就走啊走啊走啊，就把两个人夫妻钱丢下去，孩子钱不理了。三叔父呱呱叫：“杨牧师啊，那么多人做礼拜，收那么少，怎么搞的？”有的人更糟糕的，医生呢、啊、开三角牌的汽车来做礼拜，中国人呢、啊、可羞耻了、啊，停在车场等他来做礼拜，还做礼拜。大家排完队吃完饭之后，他就直接硬到里面去，但是那收钱不在那地方，就进去吃，大吃一顿，开个笑再出来。那这不信主的无所谓，根本是犯罪，一生就犯罪，时刻就犯罪，那没关系，情有可原的。主内弟兄姊妹糟糕了，他说今天只有这个。我喜欢吃这个豆腐，多给我一点，多给我一点。那个舍不得说慢慢来，慢，前面还没有，后面大队人对不对？等到分完了再回来好了。哎，我喜欢豆腐，我怕我们来不及，多给他一点好了，多给他一点。他喜欢吃，他不晓得别人喜欢吃的。大聚餐更糟糕，大聚餐是每个人带一盘来的，啊，普通聚餐是教会组，我们教会组很大嘛，教会组，那我就分得很简单。大聚餐呢，有二三十盘在那边呢，那糟糕了，为什么呢？站在那边呢，五分钟不动。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排队的话，哇，罪恶头来了。那些罪属灵的，罪恶讲属灵话，罪恶祷告的话，都是排头一个来吃饭的。一打的话，一盘不够，还 extra plate 拿了跑去了。到了后来嘛呢，没东西吃了，马上厨房里赶快煮了。赶紧怎么样？人很自私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这个教会的问题哦。有人说，杨牧师，不要吃饭算了，头痛打架。越吃瓜呢，越表现出人性的败坏，一行越没有爱心了。哇，糟糕了，不得了了！你不吃没有交通，对不对？那中国人来做礼拜是凭就吃的嘛，就要吃才做礼拜嘛，是吧？那不吃瓜就不再做礼拜了嘛，还有麻烦，那么远路开回家去做礼拜，哎，花那个钱来回去还要钱，钱本更多更贵，这里便宜点一块钱而已，什么都有，咖啡茶进以后进去吃。中国人最算的，等于这个算盘会打的嘛，一定来的嘛。这不吃瓜减少人数的啦，那学生也是麻烦点。那么要吃一定有问题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看见常常犯罪，每一个礼拜刚听完道就犯罪，怎么告诉你？没办法，好像呢，有的人呢没办法改的，改不了的。讲道里面讲了几次，我们要爱心，要什么呢？要彼此推让。哎呀，还是一样的。你讲到吃瓜，谁跑前瓜？那最聪明的一个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办呢？是爱我们吗？还是爱我们？我们爱他吗？不爱他，这个家伙爱不下去。这么贪吃，怎么爱他？不想到别人家，只想自己吃吃吃。我们今天看这没有？我们常常犯罪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说我不犯罪哦，可能你不去外面去跟你乱搞，说不定。但是我也很难讲说你在家里看那些黄色的小说各方面，你电视看什么东西，你 video 买什么东西看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敢去把罪挖出来，告诉你，羞耻。你越挖的话，越发现自己的败坏、软弱。我们今天要想的一件事，不是神看你的外表穿得好好的，衣冠很整齐的做礼拜，西装笔挺的到礼拜堂来，很有礼貌的鞠躬，不在乎这些东西啊，来在乎你私底下生活怎么样，你在明处在暗处怎么样生活。今天我们在明处里面表现我们是一个很 很好的艺人的。到了暗处时呢，我们怎么样？利用这里，神爱人吗？还是爱人？你在犯罪里面，神听祷告吗？还听祷告？不是，还听祷告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祷告如神垂听啊，我们一定是没有犯过罪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好多罪你都犯的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句话你想想想通了没有？我们若在光明中，注意看啊，我们若在光明中，啊，好像神在光明中 ，OK， 我们这个彼此有相交，就有妙趣。好了，圣经不到这里为止，下面一句话说，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在光明中，嗯，神在光明中，我们这人都彼此相交，那感谢主的，应该不犯罪对不对？能不能？下面一句话，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。换了说，你跟主同行的时候也在犯罪，怎么着？犯什么罪啊？犯那些不知不觉的罪。我们很多话一样，不知不觉得罪人。你可以说言者无心啊，听者留意他的错嘛，啊，不知者不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说，耶稣也替我们洗净这些罪。假设你故意犯了不知犯的话，那什么罪就犯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要听到了。所以很多人叫怕读经嘛，怕听到，听越多，知道越多，就越犯罪，越惹你嘛，对不对？就少听就好，简单点。我不知道啊，圣经这样讲，我不晓得，很容易推上帝。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，实在是好像洗不完的，对付不了的。到如今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还在对付。保罗说啊，你知道保罗怎么犯？你犯罪没有？都是你研究保罗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到保罗。临终年老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他对提摩太讲，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钦佩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一个罪魁。中文看不出我是 past present 啊。他说我是一个罪魁，但是在英文里面呢，不是 I was， 不是 I am， 现在是一个罪魁。有人讲说保罗怎么犯罪？现在是个罪魁吗？我告诉你。在我们灵命很幼稚的时候，刚性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罪都是在行动上表现的，话语上、动作上、态度上面、行动的表现。到我们凌晨越高越高越高的时候呢，我告诉你，那种罪看不见的哦，都收进去的嘛。另外一种形态犯罪的，思想、意念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对的。他说呢，在罪人当中，我现在是个罪魁。怎么讲的呢？他快死了，离开世界了。他告诉你，当他越接近光的时候，越看见手的肮脏。当你跟神的比较的时候，你发现到我们是何等无畏。当你跟人比较的时候呢，你觉得我比他好多了，我应该有资格做同工会主席了，我应该做终身的长老执事了。你跟神比话，我说主啊，我没有资格了，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败坏可怜。所以今天保罗讲的是说，在罪人中是个罪魁，他没讲他犯什么罪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也不是完全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爱我们，我们还在犯罪。有的时候你想不通，好像说牧师普通讲说我们的犯罪主都不听。我告诉你啊，什么罪不听啊？犯了罪完之后还不认罪吗？那些罪啊，主不听祷告的。有讲的有，有讲不认账，犯完罪完之后还怪人家的。好，你祷告上帝，上帝说这种罪你不认吗？我不听祷告。今天第三样爱告诉我们这里。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神借着他儿子替我们死了。做仇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跟上帝顶撞神，反抗神，侮辱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爱我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假设今天呢，上帝告诉我们这爱是三方面的话，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爱我们，我们在患的时候他爱我们，我们跟他做仇敌的时候他爱我们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用这爱来比较爱，能够达到标准吗？有的信徒啊，在教会里面侍奉发脾气之后就跟上帝吵架，也不来做礼拜。头一个怪上帝，怪牧师，第一个是怪牧师，第二个怪上帝的，那么就不来做礼拜了，那反抗上帝。我告诉你，你信了耶稣完之后顶撞神不做礼拜的话，上帝爱你吗？还是爱你？他暗中在报复。当你回顾这些年日，你不做礼拜，你有的时候暗中心中还祷告，你知道主知道他是曾经用宝血买赎你的，虽然你否认说，像彼得说我不认识他，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能够，我不能够否认你的。所以保罗怎么对提摩太讲？他说啊，我们纵然失信， 但他是永远可信，因为他不能背自己。虽然你反抗上帝，有一个太有一个丈夫呢，这个非常生气上帝，为什么呢？他很爱这个太太呢，把他收回去了。说不定他可能把这太太当偶像，谁神把他来拿走？不过他的丈夫还是非常爱他，他拿走了。有的丈夫也看太太拿走了，感谢大美主了。他也感谢主，大美主，神的旨意早就带走好了。为什么？他想再结婚另外一个。那他就不同，他就非常爱他啊，因为他可能还刚刚结婚不久嘛，所以他就非常生气，上帝为什么把我太太来带走了？你亲自下来，他不满意上帝的措施啊，他就离开教会不做礼拜。几十年来，他说内心里面总是在解不开，上帝为什么这样？说上帝爱我们的话，成就成全我们的美意的话，为什么把他拿走了？但是又怎么样？后来他回头了，他说，在这些年间里面，我非常痛苦，因为我一直反抗圣灵的，拒绝圣灵下面的感动。但是我知道，很多时候啊，上帝还是暗中保护看顾。弟兄姊妹，你叫我们的神曾经救过你、爱过你，而且还不爱你吧，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这些不爱的人呢、啊，不要爱吧，可能吗？可能。不要爱，你们要弄上帝啊，不要再麻烦我了。上帝说：“没办法，我用重价。”你属于我，虽然你反抗我，你拒绝我，你把我当仇敌一样看待，我还是爱你到底。这是上帝对你的爱。用什么榜样？什么呢？神要我们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。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能不能这样子？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复杂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是电动，有的人从这个门进，有的人从那个门进，一个人坐这边，有的人不在一起坐，在一个教会里面坐礼拜不讲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有没有达到这种标准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上帝给世人一个命令，什么呢？你们要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就得救。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，是要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一样。圣经有两个命令，一个是上帝圣父给世人的命令，要世界人信耶稣。信了耶稣之后，耶稣给我们新的一个命令，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们一样，要藏在他的爱的里面。哎呀，你说杨牧师啊，这个太难了，我知道很难，很难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。这里告诉你啊，假使你真的要付出代价，要住在上帝爱里面，愿意把这个爱来做你追求的目标的话。有什么赏识？我告诉你，头一段讲到你跟主的关系是灵交，建立在他的话语上面；第二段讲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主的爱的根基上面，是永远不淘汰。不但用这爱来彼此相爱，还用这爱在爱你丈夫、爱你妻子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若是你两个一起祷告、一起读经话，你就能够不单单是爱夫妻用 filial 的爱。或者这方面的爱，甚至这方面的爱，把你们拉在一起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更重要的就是把阿嘎本的爱呢，把你们整个家庭拉在一起。
求上帝把那个阿嘎本的爱再次
子充满你，搅坏你，去爱那个不可能爱的人类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女朋友，以前的女朋友，现在没有。以前的女朋友呢，我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启示的啊，有时间我就会讲短一点。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听这东西啊。那这个我就祷告神告诉我的，告诉我完之后，我就跟告诉师母了，我请师母做媒人嘛，比较方便的。那师母通常做点工作，后来就告诉了姊妹说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仰慕去祷告啊，在梦中遇到你，知道吗？圣人旨意啊。完了，姊妹听到说，啊，哎，你怒发冲冠，乱讲，他这个旨意啊，表错情，大错线，还说上帝旨意，他就不要。尽量的反弹，因为我那时候又瘦又小，那么中学毕业就偷看出来的，学校被赶出来的，被中学老师赶出去的，被母亲打了半死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又穷。他那是开汽车，我坐脚踏车，追不上，我告诉你。结果什么？求上帝帮我追就好了吧。所以我祷告神，神告诉我就是这个人，他不肯顺服了。后来我跟他讲说，后来这个师母跟他讲说，你要祷告嘛，他是很大的，要祷告祷告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他说我不愿意嫁给他母亲。我不喜欢他，讨厌他，结果怎么样？上帝说就是他。我说问他说，后来怎么喜欢我？那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好吧，很肉麻。我说你不是很恨我吗？很讨厌我气我，怎么喜欢我？啊，算了，不要讲，就是为了准备念经的。我顺服主，神就把这爱给你了。用谁？你若祷告主啊，我这个人不值得爱，不可爱。就说该死的不要爱，那谁要爱他？用着你爱不爱？在我过去待人性子当中，我带了很多的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、科学家、博士、律师，都带他们信耶稣。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带一个人奉献，就是一个歌星。有人告诉我，你带那些人信耶稣啊，都是知识分子，很高级的。你带个歌星信耶稣啊，在人一般的观里面，歌星是很低级。他还认为是歌星很了不起，大家崇拜的，对不对？好多拿起他的放歌星的照片在那里。但是这是你还是这年轻人在这个还喜欢的时候，所以美国人的那个歌星的照片到处卖，到处贴。那在中国人观念里面，歌星呢并不是那么好的。认为说，其实不要跟他搞在一起。他说：“耶稣爱，不但是爱尼哥底母啊，知识分子、教育家，也爱那个什么人呢？”你世上的那个淫乱的父母，就他是耶稣。耶稣还没有特别去找尼哥底，是尼哥底找他的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搞错。耶稣特别去找那个女人，难怪门徒说：“哎呀，耶稣跟女人谈天了不？”不敢问耶稣你在干什么事啊？你也在谈情说爱的，不敢讲而已啦。耶稣也需要女孩子跟他结婚吗？不是的，搞错了吧？很多人这样想：“哎呀，牧师跟这个女孩子搞在一起，还了得？”所以我带这个康斯妹去唱歌的时候呢，去加拿大见证的时候，人家讲什么话啊？他们说带歌星到处走。我告诉你，很难做的，很难做。你希望他能够成功做一个神用的人，一个仆人，那就是在人家会讲歌星。问题今天呢，很多人的观念不同，这个人不值得爱的，不要去帮他忙的，免得染上去，免得你跟人家说闲话。那些人拒绝人，就是拒绝爱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你爱人吗？你就是耶稣摆前面，别人摆第二，自己摆第三。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弟兄姊妹应该有榜样。吃饭的时候呢，跟着最后，不只是牧师而已，有的牧师连摊子都没跑去。我不说牧师不要吃啊，不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想到。主耶稣基督跟别人展现，因此要最好的就不容易做人，完全舍己，没有自己。所以四旬院怎么讲？我必衰微呀，他必兴旺。有许多在里面。好，一个基督徒有许多，我告诉你，他绝对不会是你病，不会出问题，不会找谁，不需要找谁看一下。他是很正常的人。好，不止这一方面，一个能够必兴旺的人的话，现在还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太美太美了！我告诉你，也是这么讲，若是你们彼此相爱，我
长六，不得了了，他是我们的救主啊，三位里上的第二位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地位不同的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为上帝朋友，谁呀？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。他怎么讲？他说，我难道做事不告诉我的朋友吗？用这位上帝也很孤单吗？你不要讲说孤单，意思说只有人观点讲，上帝不单只跟圣灵跟圣子有交通，他也要跟我们这些受造人的有交通。你家里面养狗，我告诉你，除了你有孩子之外，有生出来，有时候你也抱不完，对不对？那狗都不是跟人不同的类嘛，不同种类，那你也把它抱起来玩玩一下，跟他讲话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只是跟孩子、跟丈夫、跟妻子谈天说话，你喜欢跟你那个太太、那狗呢来谈？神不但是跟圣灵、跟圣子有交通，满足了，够了，满足了。他也喜欢跟你、跟我被这些被救的人呢、来交通，把他的心思来告诉你呀、用这边宇宙的奥秘、属灵的奥秘太深奥了，你要知道，他愿意跟你分享，知道不知道？但是跟谁分享呢？不是跟神学人分享，也不是跟牧师分享，是跟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的人，到一个程度，上帝说：“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所做的事。”有的东西在神学院念不到，告诉你，所以你会放心。不念神学，并不表示说你就不属灵，就没有神的启示。你若是好好的爱主的话，必相爱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说不定啊，你属灵的知识啊，比一些传道的念神学的来得更深奥，因为你彼此相爱。耶稣说：“我把你当朋友看待，不当仆人看待。”我们是仆人，仆人就命令，老板说做事，我们做事。朋友什么呢？不是商量。谈话的谈心，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是我的朋友，难道我做事不告诉你吗？”那告诉他什么事情啊？在当时啊，除了天使，除了三位的上帝，除了魔鬼，还有人间之外，除了亚伯拉罕之外，没人知道上帝要回避什么王八蛋。亚伯拉罕知道，上帝要做一件事情，先告诉亚伯拉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的同心好朋友嘛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听到说：“赶快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！上帝啊，若是在所多玛和那里有50人的话，你要救他们吧！”啊，救！原来呀，我告诉你，上帝舍不得毁灭，但是呢，希望有朋友来跟他鼓励他一下，劝勉他不要毁灭。只有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的心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爱人的，是遵守爱原则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他马上祷告：“主啊，你不要！这50个就降到10个。”上帝说：“快，够了，够了，别祷告了，赶快停止了。”我告诉你，好像上帝怕亚伯拉罕祷告。圣经里面告诉你，几个人祷告，上帝怕什么？他硬要祷告什么？雅各祷告很厉害的，雅各这个家伙很狡猾的。你是不是好学习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生传道里面，我跟两个人学习功课，一个像所罗门学功课，所罗门1000个太太，你不说我养不像1000个太太，不是这方面。雅各很狡猾的，非常机诈的。啊，不但骗他的哥哥，还有骗他的这个爸爸，还有骗他的岳父。哎呀，这人家伙厉害的要命。他当时念 MBA 还是念这个 Finance 方面，老经济，非常厉害，精的很，头脑非常精的，很会算的。这个人啊，这么坏的一个人啊，一个读圣经的人读到雅各的话，非常会对神的反感，说以扫那个人呢、啊，上帝拒绝他，雅各这个家伙神爱他，我不明白上帝怎么会这样的看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雅各这个人一祷告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不得了，上帝非听不可。他那天晚上跟上帝摔跤的时候怎么摔的？啊，你记不记得跟上帝摔跤？你才看摔跤吗？电影视频才摔跤，那个不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真摔跤是雅各跟那个天使摔跤，跟你摔跤，摔到3更半夜的时候呢，他就拼命把天使抓住，把你抓住。好了，天使说：“哎，太阳快出来了，我要走了。”他怕太阳出来了走不掉，雅各说：“你不能走，你要走吧。”不然我不放你走。年轻弟兄姊妹，你有大难处吗？你有什么心愿吗？你这样祷告：“主啊，除非你给我，不然我不给你的。”我告诉你，结果上帝把那雅各的腿抓一把。从那天起，雅各叫以色列白脚，白脚，肉体缺陷，灵里面的分走是道。今天呢，雅各虽然是很多败坏，但一个好处被上帝验中了，所以神还接他，因为他。 跟神的所谓死亡，他非要不可，非得不可。他是个抓的人的，不是抓物质，他的灵性也抓的嘛。所以很多人讲，天上人抓，地上人抓。说很多代志人啊，代志师父说，礼拜一到礼拜我抓世界的钱的，抓世界财产。礼拜天讲到，别抓你，抓神神属灵的荣耀各方面，不正常的。不管弟兄姊妹，雅各是一个抓属灵祝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你，上帝把秘密告诉亚伯拉罕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闭下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怕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对你就是告诉你的心事，是我不知道，只有你知道。这里告诉你。神说：“不是那种人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是他爱。我能不能从仆人的地位升到朋友地位呢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一个条件，不是进神学院，那 TSE 啊 TSE 不是的，那是什么？在属灵里面遵守的话，彼此相爱。因为什么？我今天定了一个心志，我居然选中了这个工作跟侍奉，我就要忠心侍奉道，以这个原则做。”传道人准备牺牲自己，把命都绑上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别人的需要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上帝把很多道路向你启示。第三件事告诉你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了。”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建国，叫你们国长存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蒙拣选，我们得救的。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蒙拣选，做什么事呢？建国子的说，这个周末里面要人记得建，我们要建国子，教会家庭的话，建出爱的国子，让你家里的彼此相爱的那种气氛带到教会里面来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教会就能建国子。神要我们今天建国子，这样的话呢，注意看一下第十六节下半段。好，大家最后一句话，我们要研究一下，眼睛睁大一看啊，第十六节这么讲。他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接果子，叫你们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”请你告诉我一下，十六节的下半段跟第七节这两句句话的应许啊，你要哪一个？哪个好？你说，第七节好呢，或者是第十六节的下半段？第七节下半段跟第十六节下半段这两个应许，让你选择一个，你要哪一个？啊？你要第七节？你要十六节？好，来一个蒙比下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。假设耶稣要你们选择这两个应许给你的话，你要哪一个？有谁要第七的下半段，请举手。一二三四 ，OK。有谁要十六节下半段，请举手。你看见没有？他怎么讲？注意看他的语气啊。六节下半段怎么讲？他说啊，凡是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；心里念的，祈求给成就。下半段十六节说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重点在无论这样子，无论向父什么，好像这个范围啊很广啊，对不对？你心念或这一点点而已。现在呢，你无论你想到的东西，你都要求啊，都给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十六节的下半段比第七节下半段来得更好、更大、更广，应许更充实。今天为什么十六节下半段比七节下半段更好呢？因为我告诉你啊，第九到十七节呢，比第一到第八节更难做。弟兄姊妹，越高的要求。就越大的赏赐。你今天不愿意爬上最高峰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在神面前也只不过是这样的。若是你愿意为神付代价，愿意为主设计摆上一切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虽然你要花很多力气，甚至有的时候要损失，甚至有时候要倒霉，被人家误会是认为是一个愚昧的人，不在乎。我告诉你，你真的能够彼此相爱，物质上的一点损失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向神无论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，有求必应。今天为什么是六界下半段比第七界更好呢？因为下面这一段话不容易做到，不容易做到。所以耶稣说，有人打你这边耳光，那边给他打一下。好，现在大家分析啊，跑掉，骂他一下，走掉， 理论下走掉，反手一下你要出任一击之徒，打和击嘛没关系嘛，有几个点都要让他再打一遍。当然我们解释说不止计较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假设真的啊，你照这样做 literally 照这样做吧，你想怎么样？有福吗？啊，打完之后下歪歪掉，哇，整天不舒服。但是告诉你啊，谁的傻子都来了。虽然呢，好像有点愚昧，就说你这个人真笨啊，身体不懂的，不要乱白白被打了两个耳光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说不定因为这第二耳光被打下吧，他的心没出。今天的世界上的人啊，就处在包在里面了、啊，哪里有这么笨的？连打这边在那边打的很少这样做。你真的给他打两个耳光吗？告诉你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可能呢、啊、几天不会睡觉，圣灵做不完。他这个手一打第二个耳光下去时呢，我告诉你、啊，圣灵做不完。你是什么地方找到我？找不到，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子？这边他跑过来讲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让我打第二个耳光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反手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做？我不了解，什么力量帮助你？”那今天很少人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彼此相爱要付代价，有损失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心灵有喜乐，正常的一种情形。在生活，第二，你在理智方面所领启示里面，上帝告诉你很多事情。在物质上面，无论你向父求什么，他都给你的，灵魂体都齐全。用这个巴不得让我们这个教会真是能够教会家庭化，把这个爱带到教会里面来，不是单单夫妻的爱，而是上帝爱耶稣爱我们的阿爸。我们请何牧师带领我们做这首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将重要的信息借着你的仆人带下，求你叫我们不当知道，或者要遵行，让我们在遵行你的话语上与蒙福。主啊，求你就是对你的话插在我们心里，而且照着遵行，使我们能够在遵循你的话语上看到你应许临到我们身上。
亲
爱的主，我们将这次的家庭夏令会每一位参会的弟兄姊妹都带到主面前，让他们在你面前能够蒙恩蒙福，能在你的话语上造就光照，应该悔改的悔改，应该修正的修正，求主恩待我们，祷告祈求奉主之名。
我们现在有几分钟的休息，10:30回来继续参加英文的课表，而且参加英文的提到。